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州洪水增至130人死，当局警告又有豪雨。美国将对墨西哥番茄加征17%的关税。川普政府推新遣返政策，非法移民最快6小时内驱逐。美国会中国委员会换届，聚焦人权与对华战略。石破茂将会见贝森特，日本将与美欧谈判。香港47人案上诉开庭，民众声援国际关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德州各地因暴风雨造成的罹难人数，官方数字礼拜一增加至131人。幽灵地区10日前洪水令瓜达鲁普河瞬间变成夺命激流，现当局警告新一波豪雨可能再次来袭。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洪水监测警报，预测德州中部将出现豪雨，雨量恐达约150毫米，警报将持续至7月15日上昼，涵盖范围由格兰河一路向东延伸至圣东尼奥和奥斯丁。德州州长阿伯特礼拜一表示，由7月4日以来，暴风雨已经造成德州至少131人死亡，较11月通报的120死亡人数再上升。其中大多数罹难者位于克维尔市及周边地区。他表示，克维尔市及周边地区目前仍然有97人失踪，但已经比上个礼拜通报的160几人失踪有所减少。美国商务部礼拜一宣布，对大部分由墨西哥入口的新鲜番茄加征17%的关税，以抵消该产品在美国市场低价倾销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商务部已发出反倾销关税令，评估墨西哥番茄在美国市场的低价倾销程度，并借由征收关税来抵消价格差距。商务部4月15日宣布退出2019年与墨西哥签署的贸易协议后，重新展开对墨西哥番茄入口的反倾销调查，并实施相关关税措施。商务部表示，当年的协议未能保护美国农民不受墨西哥入口商品不公平定价的伤害，并指出部门收到大量来自美国番茄种植者的陈情，要求终止这一项协议。商务部长路德尼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墨西哥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但长期以来我们的农民饱受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冲击，导致好似番茄一类农产品价格被压低，这种情况将在今日结束。对此，墨西哥经济部长马塞洛艾布拉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致力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寻求解决方案，以暂停这项关税措施。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一份备忘录显示，川普政府正推动更快速的非法移民遣返措施，未来可以只提前6小时通知，将移民驱逐至第三国，而非他的原籍国。这个政策允许在紧急情况下执行，前提是移民已经获与律师联系的机会。根据7月9日的备忘录， ICE 可以将移民送往已承诺不实施迫害。ICE 可将移民送到已承诺不实施迫害或酷刑的国家，无需进一步审查程序。这项新政策可能扩大美方驱逐至第三国的行动范围，并加快驱逐流程。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下级法院的限制命令后， ICE 已经将来自多国的8名移民驱逐至南苏丹。将非法移民驱逐到第三国的做法在过去曾经有先例，但随着川普政府试图大力加强驱逐力度，这种做法可能更加频繁使用。 美国国会7月14号宣布，参议员苏利文与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将分别出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与共同主席，领导美国对华政策与人权监督工作。苏利文是共和党籍阿拉斯加州参议员，现任参议员军事委员会小组主席。他强调中共是美国最大外部威胁，需以强化同盟、军事威慑与民主价值应对。史密斯是新泽西州众议员，曾经四次担任 CECC 主席。他指出美中关系正处于关键转折点，将重点关注台湾安全、跨国打压与美国公民被拘留等议题。 CECC 成立在2000年，由国会与行政部门组成，专责监督中国人权状况，发表年度报告并追踪政治犯。目前已经记录超过2400名中国良心犯。根据2024年报告，中共在新疆、香港、西藏持续打压人权，并扩大海外意见人士的监控和骚扰。委员会官网提供政治犯资料库和政策建议，供国会和公众查阅。日本首相石破茂预计礼拜五在东京会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双方将就关税议题进行磋商。这次会谈被视为突破美日贸易僵局的关键。据共同社、读卖新闻等日本媒体报道，两人将在贝森特前往大阪出席2025年世博会美国日活动之前举行会谈。日本首席关税谈判代表赤泽亮正亦都将共同接待美方代表团。除了与美方谈判，日本亦将与欧洲展开外交接触。据读卖新闻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预计将在7月23号前后访问东京，与石破茂会晤并签署一项名为竞争力联盟的合作框架。这次石破茂和贝森特的高层会谈不单止是美日贸易谈判的关键，亦都被视为石破茂能否稳住执政地位的转折时刻。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7月14号开始审理民主派47人初选案，多宗上诉。12名被告包括林卓廷、周嘉诚、黄碧云等人，就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同刑期提出上诉。另有律政司针对原审无罪的刘伟聪提出上诉，法院宣布将押后裁决。刘伟聪获准继续保释。庭审首日，超过百位民众通宵排队旁听。一位百岁市民称他们不是罪犯，多国外交官亦都到场观察。上诉方强调，基本法设有制衡机制，立法会有权否决预算案。反对罪名定义过于宽泛，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呼吁推翻定罪，称港府借国安法打压合法言论。欧盟与美国亦都谴责判决具有政治动机，敦促释放相关人士。预计上诉审讯将会持续10日。这个案被视为港区国安法生效后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审判之一，外界关注这个结果对香港言论与选择自由的长远影响。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将宣布700亿美元 AI 与能源基建计划，加强美领先地位。马来西亚实施出口许可制度，防美国产 AI 晶片流入中共。美国对无人机和多晶硅入口启动国安调查，可能加征关税。库默北卫初选失利，宣布11月参选纽约市长。美众议院这个礼拜将表决加密币监管法案，比特币价格创新高。美雪糕品牌称2028年之前将停用人工色素，40家业者签署协议。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川普总统7月15号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举行的首届能源与创新高峰会上，宣布一项规模达7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与能源基础建设投资计划，目的是加强美国在全球科技与能源领域的领导地位。这场峰会由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大夫麦考密克主办。麦考密克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川普此行将启动对宾夕法尼亚州的重大投资，为当地带来新就业机会和经济活力。据悉，计划内容涵盖兴建新一代数据中心、扩建发电与输电基础设施，以支援 AI 带动的用电成长，并推动企业导向的 AI 人才培训和实习机制。美国石油协会会长兼执行长迈克·桑默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指出，在美国要在 AI 领域胜出，首先必须掌握能源主导权，我们不能够被中国在这场竞争中领先。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之一，就是加强美国本土的能源生产。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 MITI 7月14号宣布，所有进出马来西亚的美国产高性能人工智能晶片都必须获得贸易许可，这个规定立即生效。这个表明马来西亚正在寻求配合美国，防止高级 AI 晶片经由该国落入中共手中。该部仲表示，此举目的是阻住监管漏洞。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正在进一步审查将美国产高性能 AI 晶片纳入马来西亚的战略物品清单。声明说，马来西亚坚决打击任何个人或公司试图规避出口管制或从事非法贸易活动，如果发现违法战略贸易法2010或相关法律，将面临严格的法律行动。 MITI 还说，在马来西亚经营的所有实体都应该遵守适用于业务的相关国际义务，以免他们的业务受到任何二级制裁。马来西亚不会容忍滥用该国管辖权从事非法贸易活动。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发布的公告表示，已经对入口无人机系统与多晶硅产品进行国安调查，这个是川普政府压制中国制产品倾销的最新措施。商务部必须在270日内完成调查，如果认定入口行为威胁国家安全，总统可依法加征关税。这个调查将评估外国政府补贴、掠夺性贸易行为对美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不公平贸易导致价格被压低的经济后果，以及外国将供应控制武器化的风险。过去多年来，中国企业长期主导全球无人机制造。美国分析公司指出，中国制造了全球约70%至80%的商用无人机，其中大疆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超过一半。多晶硅是太阳能板和半导体的关键原料。在2025年1月，拜登政府已经对它加征50%关税，以应对中国长期主导供应链，并透过补贴压低价格，并使太阳能公司重新思考它的供应链策略。前纽约州州长库莫7月14号对他的支持者说，他非常抱歉在6月份的民主党初选中失败，但他想起祖父的话，吸取教训继续前进。库莫宣布要继续参选，他相信在11月的选举中一定会赢得纽约市长的位置。库莫说，在6月份的初选中，只有13%的纽约人投票，拯救我们城市的战斗尚未结束。我的对手曼达尼先生只是喊着华丽的口号，但就没有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案。在库莫宣布11月继续参选的同时，曼达尼亦在紧张的选战活动中。他在 X 平台上表示， 当安德鲁·库默同艾利克·阿当斯在幕后争相赢得亿万富翁的认可时，我们的竞选活动仍然专注于纽约的工薪阶层以及他们对不同类型政治的明确渴望。市长亚当斯最近表示，库默如果参选是浪费时间，分裂选民。联邦众议院这个礼拜可望通过一系列有利于加密币产业的法案，为数码资产和传统金融进一步融合铺路，亦都将令加密币距离成为主流更近一步。占众议院多数的共和党人已经将这个礼拜称为加密币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替稳定币建立监管架构的 Genius 法案，很可能这个礼拜就能够送交到川普总统签署。另一项预料将会过关的 Clarity 法案就将定义加密币几时属于大宗商品，这两项法案对加密币业界来说是一大胜利。加密币业者主张大多数加密币应归类为大宗商品而非证券，好令他们能够更容易提供这类产品给客户。由于市场人士预期这些立法可望解放资本进入加密币圈，加上川普关税相关消息激励投资者重返风险较高资产，规模最大加密货币比特币的价格近几日已经一再刷新历史高位。美国数十家雪糕制造商礼拜一在农业部的活动上宣布，将在2028年之前全面停止使用人工色素。这些厂商生产的雪糕占美国市场九成以上，涵盖几乎所有主流品牌。土耳其山乳业执行长兼国际乳制品协会冰淇淋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和卫生部长小金艾迪一起出席记者会时表示，雪糕业界正携手推动重大转型，致力于移除人工色素。目前已有40家雪糕公司签署协议，承诺在2027年底之前全面停用人工色素。小金艾迪部长对此消息表示欢迎，这个行动和他四月启动的让美国重回健康计划相呼应，并称这一类食品色素可能和注意力不足过度症和癌症发病率上升有关，但科学界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小金艾迪说，要让美国重回健康计划成功，必须与农民合作，政府的责任是协助打开市场通路，确保供应链有足够资源，并加快无化学色素的核准程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